这次特会啊，弟兄姊妹已经都很清楚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那就是主提醒我们啊，不要以追求地上的这些物质的啊，甚至精神的这些事物为满足啊。基督徒所要追求的，那是对神认识上的丰富，乃是在生命经历上的丰富啊。那么感谢主，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么从这个生命里面啊，产生出无数的这种丰富的生活的经历啊。因为这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呢，需要有丰盛的生活来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啊。那这一次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呢，我们选了几个蛮重要的点啊，那和弟兄姊妹们呢，在这里彼此的一同有交通啊。那我们已经讲过了交通的生活，我们也讲过了听话的生活。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交通这个顺服的生活。也许有弟兄姊妹会问啊，这个听命跟这个顺服啊，好像是差不多啊。因为对中国人来讲的话呢，听话就是顺服，是吧？好像是没有多大的一个分别。但是呢，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是似乎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啊。这个撒母耳曾经对扫罗说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有听命也有顺从啊。那么我们晓得哈，一个人呢，如果能够顺服神，他就更多的能够听神的话啊，那么他如果多多的听神的话，那么他就能达到顺服啊。那么听命呢，是对付我们这个耳朵的问题啊。那么顺从呢，顺服呢，是对付我们人意志的问题啊。所以中间呢，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啊。那当然今天神所最要我们的光景呢，那是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他。或许我用这么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啊。我们都晓得这个国家啊，他们有这个需要招募这个人当兵啊。那对一个当兵的人来讲的话呢，他这个一定要学习什么？学习顺从啊。所以在军队里面呢，有这样的话，就是呢，这个顺从呢是一个军人的天命啊。当军人就是要什么顺从，但是有哪几个军人是天生就顺从的呢？所以呢，当你在当国家的一个兵的时候呢，他首先怎么样，要把你放到那个这个训练营里面先去训练。为什么要训练？当然训练不仅训练各种这个技巧啊，操练武器的技巧，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是什么呢？就训练你怎么服从命令啊！一个当一个兵人，当一个军人呢，一定要服从命令啊！那这个服从命令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当你开始进到那个训练营的头一天就开始了。那么你要听一个小班长的话，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个是叫做先训练什么？训练耳朵啊！那我们知道，刚刚去当兵的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难听，很难完全听命了。我也当过兵啊，我想在座有很多弟兄们可能都当过兵啊。那么当兵的时候呢，这个班长说呢，早上叫你几点钟起床，你就要几点钟起床啊，在你三分钟之内你要把脸都洗好，这个什么都弄好，你就得弄好，对不对啊？不管你过去在家里面呢，你多么父母多么宠爱你啊，你是这个你父母的宝贝啊，那么你是当少爷的，你到了军队你就不行了。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叫你爬你就爬，叫你跪你就跪啊。那么你必须要怎么样呢？在那里学习听命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新兵的训练上啊，开头有很长一段日子是很枯燥无味的啊。那我们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当兵的时候呢，这个床铺啊，不仅要铺得非常的平啊，那么那个棉被啊，叠得跟这个豆腐块一样的啊。那个每天早上看大家拿那个板子在夹那个棉被啊。哎呀，那个床铺上面喷水啊，拉伸啊，那么然后那个班长一个一个过来的，这个要检查，对吧？弄不好了还要骂你，要不然有时候处罚你啊。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就在训练你怎么样的，训练你听命啊。那么不仅养成你整洁的习惯了，要叫你听命啊，然后叫你立正站啊，你一站大太阳地底下一站，站上好久啊，啊，顶了很重的钢盔啊，哎呀，这个头昏眼花站在那里，对不对？为什么要叫你站那么久呢？就是要叫你什么听命。那么你看，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呢，哎，慢慢你这个军人怎么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能够服从命令。那么一个好的部队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士兵都能够听那个命令。又到战场上的时候，那是很危险的。打仗的时候呢，你要攻一个山头，那么敌人在上面，这个枪炮架子啊，这个班长说呢，开始往前冲啊。如果你没经过训练的话呢，那么哎，要冲的你冲啊，我才不要冲的，上面有枪炮，对不对？你看这个兵，这个兵还能打仗吗？这个士兵还能打仗吗？不行的。那么一个好的军队训练到一个地步之后呢，管他前面是多么危险的这个亲戚，只要这个班长下面冲，他就往前冲啊。那就什么，从听命达到什么顺从啊，他整个人的意志啊已经被降服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大概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在这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你在小事上面学习听主的话，听主话，听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怎么样呢？整个人能够降服在神的跟前啊。所以呢，这个听命啊跟这个顺从之间呢有关系，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的不同啊。好，今天晚上呢我们来交通这个顺服的生活。那我们先来一同把这些经文读一下啊。请弟兄姊妹先打开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找到了，还是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啊，第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好，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第九。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第九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第十一章第八节。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最后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啊，我们一起读好了。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好，我想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可以看见啊，顺服啊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在基督徒许许多多的经历、许多的学习里面，顺服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难学的功课。不过呢，虽然难，我们要学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难学的先学会的话呢，其他的就容易了啊。我蒙恩这么多年啊，我实在感觉在我个人的生活里面，在顺服的事上失败的最多，也学的最不好，也学的最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在地上也学顺服的功课啊。那虽然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弟兄姊妹，比较起来呢，我们跟主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容易的多了啊。那么主为我们所做的顺服，那个才是极其的艰难的啊。我想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很多的祝福会失去，机会会失去，都是由于我们的不顺服。其实神是爱我们的，他愿意祝福我们，他愿意把很多机会给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祝福失去了，机会失去了，都是因为我们不顺服啊。所以顺服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其实呢，弟兄姊妹们，顺服就是信心的一个行动啊。你如果真正相信神啊，那弟兄姊妹们，你一定有行动。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呢，亚伯拉罕相信神，所以当他蒙召的时候，他要出去往什么地方去还不知道呢，但怎么样，他就遵命出去啊。所以说你往我所指定的地去，他没有发过任何一个问题，那么他就照着神所指定的那个地区。因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他因为相信神的缘故，他的这个行动就是一个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不能顺服神呢，也证明我们对神的信心有问题，因为不够相信他啊。如果你真正相信他，那么你就很容易就顺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心跟顺服啊是连接在一起的。就刚才我们唱364首这首诗歌很好啊，信而顺服，信而顺服啊。我们的弟兄是认识这个信而顺服的这个真理的。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再没有什么比顺服能更多把荣耀归给神的。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都希望荣耀神，对不对？我们以为为神做这个做那个，跑那个做这个、做这些就是荣耀神，其实不一定。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中，只要你有一点小小的顺服，那个比你可能在外面的做多少的功啊，做多少的事啊，都要来得更宝贵，更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人呢，他们在做外面这些事情，为主劳苦，这些都还不算是难。 最困难的就是什么呢？神有点要求的时候呢，我们不容易完全的顺服他。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顺服是一个不容易学的一个功课，但是呢，在顺服的事上最叫神得荣耀啊！因为只有顺服啊，才能够成全神的旨意。有神有个很大的计划，神要这个计划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如果我们不能顺服他的话呢，就是我们就等于跟他的旨意是相抗衡的，所以叫他没有办法实现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从亚当开始，就是人就开始活在这个悖逆的光景中啊，这个悖逆呢一直的延续到今天。那弟兄姊妹，在人的中间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完全顺服的人能够完全顺服的。感谢神啊，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那么主耶稣来就做顺服的榜样啊。所以我们从主的身上，我们看见了那个顺服最完美的一个形象啊。这也是在整本圣经，也是整个人的历史上面顺服的最大的一个榜样，就是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学习顺服神，站在人的地位上顺服神。所以若是没有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人的顺服啊，是没有办法叫神的旨意能够达到成就。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呢，他到地上来他存心顺服啊，就他还没有来以前呢，他已经有个存心到地上来怎么样，他要完全的顺服神。在这个悖逆的整个万有的里面，悖逆的世界里面，悖逆的人群里面，他要做什么？做一个顺服的一个榜样啊。那我们晓得这个顺服是什么，也是一个至死的顺服，因为顺服到最后就死在十字架上啊。那我们晓得这个顺服叫神的荣耀的目的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成就啊。你知道这个存心顺服啊，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啊，那个英文的翻译是 become obedience 啊。那么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来成为顺服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个经历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要从悖逆的光景中怎么样呢？要成为顺服啊。这所以主来他是一个榜样，他就是要引导我们也能进入这个真正的顺服的经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啊，他所带来的是一个惊人的果效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因为义人的悖逆啊，所以众人都成了罪人了，是吧？那我们晓得亚当呢是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我们是生来就是罪人，说我们犯罪啊。我们亚当跟我们一点不大一样，因为他从前神造他就是无罪，他是因为犯罪变了罪人。那么我们呢是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们就我们犯罪是很自然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呢，因着这个犯罪的缘故呢，整个万有都背叛。哎呀，这个背叛是很厉害的一个背叛啊，从天使长的背叛带进整个人类的背叛，带进整个万有的背叛。哇，这个罪的势力是这么样的一个庞大。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说从出生出来，我们这个人里面每一个细胞都是悖逆的。我们是生在悖逆中，长在悖逆中，也活在悖逆中，可以说是对神是完全悖逆。你看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啊，完全在一种悖逆的情况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常常觉得，哎呀，你的孩子怎么这么悖逆啊？就是你这个逆子。其实呢，我们在神跟前也都是逆子啊，没有一个人不悖逆的啊。整个万有都在悖逆的情况里面。所以本来神把人摆在一个很尊贵的地位上面，可以统管万有的，对不对？ 结果因为人堕落，人悖逆，所以万有也悖逆，所以今天呢，你也无法统管万有了啊。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严重，这个罪的进来，把这个世界变得一种，简直是变到一种好像你是啊，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形。但是何等的奇妙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因着义人的顺从啊，就是什么，所有信他的人都变成义啊。就指明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义的意思原文就是对，就是对。本来呢，通通不对，整个情况都不对。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这个圣福啊，就把什么把众人都变成对的了哈。今天我本来不对，对不对？现在因为主的圣福，所以我们变为对。所以神从他的儿子来看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对啊。我们今天。在不在主的光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我们很愚昧啊，我们老觉得别人不对啊，总觉得自己对，没有一个人肯承认自己错，对不对？这个世界上一犯了错的时候，大家都起来说他的他的错他的错，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错啊。弟兄姊妹，我们活在黑暗里面，实在来讲我们根本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你对吗？你觉得你活得对吗？如果没有主的光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看见自己光景的不对。那么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救恩的缘故，我们被什么呀？带到一个对的地位上，所以这称义啊，在神的眼中啊，看为对呀、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这一个圣福啊，这真的是把整个宇宙中间的光景带到一个大逆转的情况里面了。啊，那个把那个整个不义的这个局面怎么样，完全把它扭转过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个顺服的力量是多么的大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要从主的身上要领会那个顺服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真是有心爱主，你有一点点经历就知道顺服主不容易啊！有的时候主给我们一点的感动啊，哎呀，你看我们的跟神之间那个推三阻四的啊，哎呀，我们就尽量拖延啊，那么跟主啊，这个耍赖啊，这个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啊，跟主讲理由，甚至跟主讲道啊，但圣经的话跟主讲道啊。试图把主给他说服他啊，其实呢我们是贿赂自己的良心啊。所以你看见一个人顺服主多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能顺服在主的手中的时候，神就因着我们的顺服能够得荣耀。所以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我们看见有很多顺服的榜样，当他们能够顺服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能够使用他们。但是呢，人的所有人的顺服都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顺服呢所带进的这么大的一个果效啊，把整个全面的情况把它能够扭转过来。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即使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因苦难而学的顺从。所以我们说呢，这个顺从即使在主的身上啊，也要经过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那么才能够成为顺服。因为这是主是站着完全站在人呢、啊、人的地位上面，那么来学的啊。因为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他有很大的能力和荣耀，他不需要学这个功课。为什么要学这个？都是为着你我啊！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一生啊，从他的天上荣耀的天香降杯来到地上啊，生在马槽里面啊。那么这个顺服已经很不容易啊！今天呢，你我呢，这个没有得过这么大的荣耀啊，所以我们这个感觉上面不会有这么深刻。对主耶稣基督来讲，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 那当然就是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所能领会的还是非常的有限啊。耶稣基督降杯到地上来，然后呢30年的时间在约瑟木匠的家里面默默无声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约瑟呢不晓得他是不是完全的能够领会啊。虽然玛利亚跟他讲他的怀孕是从圣灵怀孕的，那生出来之后呢，因为呢你眼睛一看是一个人呢啊，要完全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他需要圣灵开启的，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就在约瑟的家里面学做这个木匠的工作啊，所以呢约瑟就天天叫他做这个做那个30年。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默默无声了啊，这个顺服我们实在看见是多么的不容易。那么等到他30岁时候他出来侍奉，这后面的3年半呢受尽各式各样的羞辱啊，我们的主所受的痛苦，所遭受的打击，遭受人的弃绝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一样是容易忍受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主他已经怎么样，他是存心来到地上要学习顺服神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一种的环境的里面，他表现了那个美丽的顺服的生命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呢，他因苦难学了顺从。哦，弟兄姊妹们，在这最后三年半的生活里面，人怎样轻看他、藐视他、侮辱他，主耶稣基督都能忍受。而是最后呢，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看见连神的儿子啊，也几乎无法忍受。啊，最后逾越节那个晚上，他们来到克西马尼园里面，主对三个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稍微等候，要警醒。”啊，那么我去那边祷告。所以当主到那边祷告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他心里面极其的忧伤啊，啊，极其忧伤，祷告说那个汗像血点一样的滴在地上啊。还有圣经记载说啊，那个是有天使出现的，加添他的力量。那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天使加力量的话呢，主耶稣可能就死在那个地方了啊。天使加力量啊。那么结果那些门徒们能不能体会呢？门徒睡着了啊，主出来说看他们睡着，主说我心里面忧伤啊，极其忧伤，几乎要死啊。那他们没办法体会主的那个感觉，因为在那一个时刻的里面将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因为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有人说的为什么主在那个时刻的里面呢，他会这么样的忧伤，这么样的忧愁，还像雪点一样滴在地上呢？他们说也许主耶稣忽然到了十字架之前怕死，我们晓得主不怕死啊，因为我们主知道他到地上来就是要来做祭物的，他就是要为着我们死的，主并不怕死。那也有人说呢，因为在这个时刻神把众人的罪孽统统要加在他的身上，那么他圣洁的本性呢忍受不了这么多人的罪孽。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主到地上来，他老早知道他要背负众人的罪孽，这个也是他的心里面所预备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可能是这个事情是叫我们的主承受不了的，因为呢我们晓得在十字架上面一共6个钟头啊，后面有3个钟头啊神要离开他，父要离开他所爱的儿子，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时间过去的永远里面，神圣的父子那个彼此间的相爱，那个和谐是完全合而为一的啊。但是为着成就父的旨 为着背负你我的罪孽，成全这个救恩，在十字架上将有三个钟头，父亲要离开他。所以我们很相信，在那个时候，主想到这件事情，他是不能忍受的。弟兄姊妹，你我呢，有时候失去神的同在，我们不大在乎啊。但是主耶稣基督不能忍受的，所以呢，汗像血点一样滴在地上。他对父恳求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你看这个杯啊，到了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的里面的时候呢，居然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难以忍受，几乎是顺服不下来了，你知道吧？这个时候啊，几乎顺服不下来了。但是主在那里有另外一个祷告，是多么的美丽。他说：“父啊，然而怎么样？只要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这个意思的原文就是意志啊，那个意思就是说，父啊，愿你的意志折服我的意志，我的意志降服在你的意志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因着苦难学顺从啊，这33年半在地上的这一段的经历，是多么艰苦的一段经历。那么这所有一切痛苦，所有一切经历，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达到顺服的目的。因为主知道，在这个悖逆的世界里面，这个充满了这个污秽罪恶的世界里面，若是他不能够做一个完全的顺服，救恩没办法成就，神的旨意没办法达到，那你我这些人呢，也就完全没有希望。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他虽然为神的儿子，还因个什么？因着苦难学到顺服。所以这个顺服呢，弟兄姊妹们，成了今天人的顺服的一个榜样，一个榜样。在罗马书第六章这里哈，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再看一下啊，罗马书第六章第17节呢，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这个模范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就是 tupus 啊，这个就是一个pattern 啊。就是一个榜样，就是一个模型啊。这里道理的模型是什么呢？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在顺服的事上所做的一个榜样啊。今天呢，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弟兄姊妹，我们已经顺服了主耶稣基督那个顺从的那个榜样啊。所以这个道理的模范啊，是指的这个主顺服所做的榜样说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主耶稣在地上在肉身中间呢，他这样的学原来什么是为着我们，所以呢，他的脚踪成了今天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按着基督的脚踪行。感谢主，因为他首先为我们受苦，那么为我们完成这个榜样，所以今天怎么样，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来学习顺从。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这个顺从就变得容易了，虽然就是我们个人经历上面来讲还是不容易，但是呢大体上面来讲呢是已经容易。所以现在我们懂得弟兄姊妹们顺服的意义是什么呢？顺服的意义就是意志上面的一个降服啊。我们知道神造我们，我们人有意志啊，这个也被称作是自由的意志，对不对啊？那么神从来不勉强我们啊，这个自由意志既然是神给我们的，你自己可以做主的。但是当你把你这个自由的意志愿意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做，这个就是顺服。 我放弃我个人的自由，我愿意降服神。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真正的一个顺服。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不那么不容易，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活在自己里面，我们活惯了，我们不愿意受任何的约束，也不愿意受任何的支配，对不对？老实讲弟兄姊妹们，当你不能顺服神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意志管制你。那什么意志呢？就是魔鬼的意志。今天呢，魔鬼可不像神那么样的宽容，那么有恩典，他是用强制的力量压制你的，他用各样各样的这个强迫的方法来压制我们。所以你看今天人活在地上啊，非常的可怜呢。老实讲，我们是活在那个仇敌的那个可怕的意志的管理底下的。那么今天主救了我们，所以圣经在劝我们说呢，不要再把什么把自己献给那个不义的做器具，要把自己献给主做义的器具啊。弟兄姊妹，这个献啊，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六章里所说的这个献字啊，那么在英文里面可以把它翻作什么 yield 啊 yield。那我想在美国开车的人都懂了，对不对？常常你就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见一个这么一个记号啊，一个倒三角的记号，你知道什么叫 yield 是什么呢？就让别人先走啊，你要停下来让别人先走。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容让主的意志先行啊。那么我们要学习把自己降服在神的跟前。那么这个限制啊，原文也可以翻作是 present 啊，读英文的都懂 present， 就是呢要把自己展现出来。所以顺服呢，弟兄姊妹，是一个看得见的。什么叫 present？present 就是大家都看得见，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主的顺服是一个公开的，是叫众人都看得见的。所以我们的顺服也是在什么，在众人的跟前，在仇敌的跟前，在天使的跟前，在世人的跟前，在教会的跟前，也在神的跟前啊。所以今天你的顺服呢，要能够达到一个情况，能够让人看见这个人整个的意志是降服在神的跟前。所以圣经讲说，你如果降服谁，你就是谁的奴仆。你降服在罪的权势底下，你就是罪的奴仆啊。我们降服在主的权势底下，我们就是主的奴仆啊。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哈，那么这个意志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我想大多数弟兄姊妹恐怕都知道这个道理啊，就是神造人是有灵魂体，对吧？人的魂里面有三个部分啊，就是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三个部分。而我们这个魂里面这个意志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决定的机关。就是说今天呢，你比方碰见事情，你下决心啊，决定这个都从你的意志里面出来的啊。所以有的人的意志很坚强啊，我们说他有 strong will 哈、啊，这个人的意志坚强啊，哇，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我们发现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人呢，都是意志力很坚强的人啊。有的人读书啊，那个能够读得出好成绩来了啊，就是他们的毅力很强，是吧？哎，他非把他做到不可，好、啊，果然他就做到了、嗯、啊。所以这个人的意志在我们里面很有这个作用了、啊。那么有的坏学生就什么？坏学生就意志力薄弱，是不是啊？这个妈妈说你，父母说你好好的读书啊。做不到五分钟他就是跑掉了、嗯、所以这个意志力不行，对不对？有好学生的坐在那几个钟头也不动啊，用功读圣经。所以我们这个人的意志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意志在属灵的经历上面也有它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有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地位啊。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啊，当你的思想被打动的时候，当你的情感被感动的时候，如果没有达到意志，就不会产生果效。所以这为什么今天听到啊，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听到啊，哦，今天有很多人讲的道，这个很合乎理性啊，年轻人最喜欢这些听这些道理了，哇、哦，你要讲一些哲学了，讲一些什么这些。 这些思想上的这个学问的东西，哎呀，听得真是觉得这个哎呀很有享受啊。其实什么，这是思想上面的享受，听完之后呢，没有什么真正的属灵的果效啊，只是觉得叫你觉得听了之后觉得很舒服。那么也有的人呢，感情丰富，所以有的传道人呢讲到说，就专门讲感动人的故事啊，讲到大家眼泪汪汪的啊，哎呦，讲到大家这个哭啊，哭得不得了。那有的人呢，又很有本事，讲到大家的笑啊，却哄堂大笑啊，啊，那个聚完会之后觉得，哎呀，今天好啊，今天听这边道真好啊，啊，那么过几天呢，根本没什么属灵果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道有些道达到你的思想，有的道达到你的情感，还没到意志。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只有达到意志的时候才会有行动的。在思想上不会有行动的，在情感上也不会有行动，只有进入意志的时候才会有行动。所以弟兄姊妹们，思想的有的时候主的话出来有亮光，哎呀，叫我们里面觉得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蒙光照啊，这是好的。有的时候的确讲到主的爱的时候，我们也受感动，我们会流泪啊。讲到主的荣耀，我们里面会觉得很兴奋啊。弟兄姊妹，这个也没错。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必须要容让这事情达到我们的意志，一落到意志的上面的话，它就定啊，它就成了有一个决定性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晓得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这三方面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有的时候思想、情感同样会影响我们意志的决定啊。所以你看见有些年轻人呢，他就喜欢追求这些东西，什么？他决定，他的意志已经降服在这一面，所以他喜欢读这些呢，这个有知识的东西啊。那么有一些年轻人喜欢追求这个感情的东西啊，哇，那个唱诗歌啊，那个我们这个，或者有人讲到呢，比较具备这个有的感动力、煽动性啊，哇，这个很热切啊，这个，哎呀，这个那真是好啊啊。那么因为我发现基督徒中间呢有很多类型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搞头脑的啊，那么有的人呢就简单不喜欢搞头脑，最好呢不要讲那么深奥的道理，我们来就唱诗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这个哎呀，这个情绪得到一些发挥，就很容易进入，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所以有的人就拣选这个人，拣选那个。那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才好啊，不要容许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呢，那么来影响我们。所以你看呢，当一个人呢信主之前呢，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那么最容易的碰见的什么，就是碰见他的意志啊。所以有一个有思想的人啊，那么他的意志很坚强啊，所以呢你传福音给他的时候呢，哎，有的时候呢他这个思想上面呢他都感觉到，今天讲的很有道理，但是呢我就是不信啊。那有的时候呢讲的那个真是感动的不能，都流了眼泪了，他说我不信，还是不信。这是什么？我们说他怎么这么固执，这固执就从哪里来的？固执从哪里？从你的意志里面产生出来的东西啊，对吧？所以只等到有一天主的爱进来了，整个人融化，那个意志融化下来了啊，我们就俯伏下来，我说啊，主啊，你是我的主，我也接受你啊。所以我们想当初人传福音给我们的时候，也是碰到意志的问题，对不对啊？所以呢，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那里就讲到说呢，他说我们要将人的心意掳回归向基督啊，这个心意啊，弟兄姊妹们，也就是我们的思想里面的有一个决定的一个东西啊，要把这个东西把它转回来啊。所以有学说需要道，先有道理进来，道进来之后呢，哎，叫他慢慢觉得有道理啊，这个里面就开始有一点点转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人的意志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有它相当重要的一个功效在这里。但是我们晓得，如果我们的意志不能够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没有所谓真正顺服的生活。 那主也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意志是相当不容易对付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啊，当然一方面他是为我们献祭啊，来担负我们的罪孽，来满足神的要求。其实呢，十字架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啊，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呢，十字架更重要的意义是对付我们这个魂的啊，我们这个堕落的魂呢很厉害啊，所以呢，十字架是对付魂的最大的一个工具啊。那么尤其呢，十字架呢能够破碎我们这个人的意志，这个意志很刚强，我们这个意志这个像什么东西，就好像这个一个很坚硬的外壳一样啊，把我们这个整个人把它包住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外壳如果不打破的话呢，这个里面的生命就出不来了，对不对啊？就像你一粒麦子一样，这个麦子外面有很坚硬的壳啊，这个壳怎么一定要把它弄破它啊？所以你把它埋在地里，然后浇上水，地里加上温度，慢慢这个壳怎么样就开始破裂，破裂之后呢，里面的这个生命就可以出来了啊。所以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这个意志是一个很坚硬的这么一个壳，所以主才要求我们说什么呢？我们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如果我们不背十字架跟从主，我们很难降服的，我们这个人很难降服的啊。你不要看我们这个人呢，有的时候这个人好像软软弱弱的啊，但是呢碰到某些属灵的事情上，他刚硬的不得了，他不容易改变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不容易改，不容易改变啊。所以我常常讲，有的基督徒啊，这个是叫做软软的硬。你这个外表上看起来他好像其实碰到某个点上的时候，你看着那个里面的意志啊，强得不得了的，不容易顺服啊，不容易服下来的。所以因着我们里面的这个硬壳没有破碎啊，没经过十字架破碎，弟兄姊妹们，要叫我们学习完全的服在神的跟前，有时候是十分的困难。感谢主，这是主的救恩啊！所以十字架的救恩呢，因着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所做的功啊，保罗告诉我们了，使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叫罪不能做我们的王，这是主的救恩，对不对？那么不仅这样，主还能够怎么样，把我们里面那个顽固的一个意志呢，能够把它这个破碎。所以当意志被破碎之后呢，这个人的生命就变得柔软。不过我们要晓得啊，从圣经里我们看见很多例子啊，这个个人的这个意志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有的人的意志哈、啊，哎呀，神要破碎他，经过相当长的年日啊。你像圣经中很有名的这个约伯啊，哇，这个意志是钢铁一样的意志啊。我们常常形容一下，有钢铁一样的意志，因为约伯就是这样。约伯是一个很自义的人呐、啊，那么结果呢，神用了各样外面的这环境的打击啊，打击到最后，他三个朋友啊跑来就是开始要试图要破碎他啊。我们看见这个约伯就是负隅顽抗啊，这个他们怎么讲他就怎么样顶回去啊。哇，你看见那个约伯这个人的整个人里面出来。他外面很可怜呢，从头到脚顶都长疮啊，在炉灰中间呢拿那个瓦片子刮疮啊，啊，哎呀，就指明那个可怜到那个地步啊，啊，我就说在外面看起来很软弱，对不对？但是里面很刚硬，所以约伯就是一个软软的硬，这么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个怎么讲他就是这个也不服气啊，啊，后来加上个年轻人起来讲，他也还是不行。那么到最后怎么样，只有神自己向他显现。所以当神一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叫神的作为进来了。约伯这个时候怎么样，真正就看见自己了。他说，我就在炉灰中间怎么样懊悔自己。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怎么样，我亲眼看见你。弟兄姊妹们，这就是 一个很明显圣经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神怎样来破碎一个人的刚强的那个意志啊。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受苦，但是有许多时候神知道如果不受苦的话呢，我们这个人的意志就很难很难被破碎啊。所以有的基督徒在地上多受苦难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学顺服的话呢，你的苦难就少一点了。你早一点服下来的话呢，你就少受点苦，你一直服不下来的话，这个苦就很多。那我们看见旧约圣经里面好多人物啊，比方我们举一个例子，很有名的例子，像雅各啊，嚯，这个神对付雅各，这个雅各也是刚强的意志啊，铁一样的意志。那么神就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对付他，因为这个雅各呢，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会抓，什么都要抓，凡是他想抓的，没有抓不到的。你看雅各生活中是这样的。那么他呢，在肚子里面跟他哥哥两个姨嫂两个就开始两个开始斗争了啊。结果他哥哥呢长得比较强壮，所以就先出来了。那个收生婆收出来说，一收啊一拉一看，哎呦，那个小腿上怎么一个手啊？原来是雅各的手，雅各抓着他哥哥的腿呀、啊。那他哥哥抢着出去，你看肯定他拉不动他哥哥，对不对？他就跟着他们出来了。这个是圣经中一个奇妙的一个描述。所以呢，他爸爸就给他起名叫什么？叫雅各。雅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就是他会抓啊。所以他出来之后，心里面非常的不平啊。那么就看说呢，那个长子的名分给他得去了，他就想尽办法怎么样抓他这个哥哥的这个长子名分啊。所以呢，雅各天天坐在帐篷里面，是吧？你不要以为他坐在帐篷里面很安静啊，他也许从那个帐篷缝里面呢，整天就看他哥哥在做什么，几点钟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干什么事情啊？他把他哥哥慢慢他的习性把他摸清楚了。那么这个姨嫂这个人呢，这个是比较大而化之的人啊，喜欢打猎，整天在外跑进跑出啊，反正他是长子嘛，对不对？他打了野味回来，他爸爸又很喜欢吃。啊，所以这个姨嫂整天在外面打理，这个雅各就天天注意他的生活起居啊。他知道了，这个哥哥大概什么时候出去，哪一天出去啊？那天回来啊，那一定很累。所以那天呢，他的哥哥这么一出去啊，他就开始生火，开始熬红豆汤了。他就算定了，他哥哥这么弄一大圈回来啊，这个红豆汤刚刚烧好，那个香味也出来了啊。哎，他说他不急，就在那是在那烧红豆汤。所以果然呢、啊，这个姨嫂在外面打猎啊，在东奔西跑，跑的这个满身大汗啊，这个累的皮子累的不得了，就冲进来，哎呦，闻到好香的这个红汤的味道，红豆汤的味道啊！一看呢，哎，是雅各在那煮红豆汤，他说：“哎，你给我一碗红豆汤喝吧。”雅各说：“好啊，可以啊，我们交换条件。”你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啊，那么我就弄一碗红豆汤给你喝啊。这个姨嫂你看看，他说：“哎呀，我累都累快死掉了，什么长子名分给你吧。”他就结果就把红豆汤喝下去了，这个长子名分就卖给了这个雅各。所以你看这个雅各啊，他要抓什么一定抓到的啊。就像今天我们在座，我不晓得年轻人中间是不是这样，我碰见有些年轻人告诉我的，他说呢，我现在发现呢，我到了美国来啊，我没有什么东西我要得不得不到的。你看这是雅各，只要我努力我奋斗，要什么一定拿到什么啊。那这个当初雅各也是这样，抓到了这个长子名分。然后呢，过几天呢，他爸爸要给姨嫂祝福了，妈妈知道了嘛，赶快告诉雅各。雅各说：“哎，这个不得了，这个祝福绝对不能跑掉，一定要抓到手。”所以他妈妈也帮助他，哎呀，弄的那个身上裹的羊毛，因为姨嫂身上都是毛啊，那么把这个姨嫂的衣服给他穿上，那么又杀了只羊羔，那么煮了，那个味道像野味一样，就让雅各弄进去啊。他爸爸眼睛已经这个快瞎了，看不见了。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儿子姨嫂。”这个伊莎心中有一点点疑惑，为什么疑惑呢？觉得说这个声音啊，是雅各的声音，这么奇怪了。他说：“你过来，让我摸摸看。” 你摸那个身上的羊毛，摸的我毛很多啊，嗯，然后呢，闻到他身上衣服的那个香味啊，那么就是以扫的那个一个衣服了，所以他就开始祝福了，哇，天上地上所有的福啊都是你的，反正啊，祝福完了之后呢，雅各就出去了，哦，以扫去打猎了，回来要让父亲祝福，啊，结果呢，回来的祝福已经祝完了，哇，这个以扫也吓住了，以扫说，爸爸，你没有在可以给我祝福的吗？你知道我读圣经读到呢，我觉得这个很奇妙啊。我说，我想你对雅各不就这么讲了几句话吗？对不对啊？那么再讲一遍就是了嘛。嘿，这个以撒就是不能讲，你看。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祝福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祝福神肯看重，所以你祝福出去了就不能再收回来了。啊，所以不像我们一样的。好了，那么刚刚给这个雅各讲了很多好话，那我就讲一个更多好话给以扫们就完了嘛，安慰他就完了，对。但是不，他爸爸说我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讲。他这个结果，以扫就急得哭了，他说嚎啕大哭，说你难道没有一点点留给我，你再讲点吗？啊，所以逼得没办法，他爸爸就勉强讲了一点。啊，就证明你看见雅各会抓。结果因着这样缘故，他就要逃亡，对不对？到巴旦亚兰去了，跑到他舅父拉班家里面。哇，到他舅父家里面了之后呢，这个人呢，这个性情不改呀，啊，到那就是看到，哦，这个他的舅父两个女儿啊，哎，这个拉杰比较漂亮啊，这个利亚呢虽然也很好看，但眼睛没神，所以他看中妹妹，所以呢，他就跟那个雅各讲好。不跟拉班好，他说我为着拉杰的缘故愿意服侍你七年，哇，他这七年像七天的圣经记载，就啊，他我要抓，结果呢，到了结婚那天，第二天一醒来看，哇，是利亚，啊，是利亚，不是拉杰，啊，这个拉班也很狡猾了，拉班说没有说先把妹妹嫁出的道理，是一定要先把姐姐嫁。他说你这样吧，你再给我做七天，拉杰也是你的，好，又做七天，后来再过七日嘛，那后来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雅各呢就在那里服侍了这个拉班，那么到后来呢，他想走，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我简单的说啊，那么他们那个他就跟他舅父讲，他说啊，我牧你的羊啊。凡是这个啊有斑的有条纹的统统归我，瘦的都归我，那些那个什么这些好的羊呢，白的羊呢统统归你啊，这个拉班一算呢，这个很合算，对不对啊？那么说好，结果呢，你看见这个雅各呢就想了办法弄了一个东西，我们晓得也是神祝福他了哈，结果呢，这个羊生下来的时候，生下来都是有斑点的，都是有这个条纹的，所以他就把这个他舅父的羊啊也统统差不多给弄走了，哦，然后呢弄了一大堆的牛羊，结果呢他的两个妻子，一个利亚，一个拉杰，两个人又争风吃醋啊，结果呢又把自己的这个婢女，两个婢女给他，所以娶了四个啊，结果生了十二个儿子啊，哇，不得了，这个弟兄姊妹们，神一路上面在这里对付这个雅各，那么最后他回神的时候呢，因为惧怕他哥哥，对不对？他用了很多诡计啊，这故事我们不详细说明。最后来到什么？来到皮努以勒的时候，结果这样，神出来，天使出来，跟他摔跤啊，两个人跟他摔跤，摔了一整夜啊，那个连神都摔不过他。你看看，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的意志，钢铁意志啊，不服就是不服。啊，弟兄姊妹，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岂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啊？有时候我们真是这样，我不服就是不服，神来了我也不服。我这个，这就是雅各是吧？连神来了他也不服，跟神摔跤啊！啊，那么结果把神摔倒了呢。第二天早晨，神看没办法，就大腿为他摸他一把，那么结果那个腿瘸了啊，把他的腿摸瘸了。弟兄姊妹们，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个破碎的工作。从那天开始起，雅 各就改名叫什么？改名叫做以色列。啊，从这个抓变成什么？变成神的王子。啊，他的身份开始有了转变。那么到后头，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故事延续下去，到他后来，他约瑟被卖，雅各在迦南地，他的儿子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雅各受尽了许多的痛苦啊。最后呢，他的儿子当了埃及家的宰相，那么把他全家接到这个埃及。弟兄姊妹，这个时候雅各多大年纪了？130岁。所以当他进去的时候呢，他就给这个埃及法老王按手祝福。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对付雅各，叫雅各的意志破碎，用了多久？用了130年。啊，我们就看见今天呢，在跟随主事上，有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意志的破碎，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啊。那么雅各需要130年，所以他到了雅法老面前说，他对法老说什么？他说我人在世的日子又短又苦，130岁又短又苦啊！啊，举手给法老祝福。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人破碎，弟兄姊妹，你看见？所以当他那个整个人呢扶得下来的时候呢，他就能把祝福给别人。那么一直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啊，他故意为约瑟两个儿子祝福。圣经讲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啊，这说明这个人现在是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啊，那么你看像约瑟呢，那么17岁时候被他哥哥们卖掉，对不对？那么等到他登上埃及家宝座的时候，宰相的宝座的时候，他几岁呢？30岁。所以呢，只有13年的时间，啊，13年的时间，那么约瑟就被破碎了，啊，那么以后呢，约瑟呢过了80年的神祝福他的这个年日，啊，所以他不像他的爸爸呢需要130年了，那么来对付啊，那么最后17年呢，他的爸爸呢这个才蒙到了一点点的这个福，他活了一点好日子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些例子啊，就是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需要降服在神的跟前，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学习背负十字架跟从主。弟兄姊妹们，你越早背负十字架跟从主，越早接受十字架的功课，在你的身上越早被破碎，越早能降服下来，你越早在神面前能蒙更多的福，那么你能够把更多的祝福带给别人。所以顺服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这个经历的啊，连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都不能例外啊。那弟兄姊妹们，因为有这个顺服的生活，所以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会带出很多美好的一些的经历啊。那么这里可以告诉我们，顺服呢使我们能够得胜，能够超越。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中就是胜不了，超越不了，对不对？我们需要超越什么呢？刚才我们所唱的364首里面那首歌啊，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啊，信而顺服的诗歌。你看见这里面弟兄们讲了很多很多的经历在这里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呢真正的能够顺服神的时候呢，他就没有疑惑啊。今天我们跟随主很多时候疑惑啊，到底是不是啊这个灵里面的光景啊，这个暗淡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产生很多疑惑。对顺服的人来讲是没有疑惑的啊。那么我们还有，你生活中常常充满很多的畏惧、害怕、惧怕，对不对？怕这个怕那个啊。啊，弟兄姊妹们，对一个顺服神的人来讲呢，无所惧怕，他能够坦然的面对所有许多危险的情况，啊，你要能顺服神，你就没有惧怕，啊，那么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忧虑，对不对啊？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可怕的一个病呢，啊，很多的人变得什么？变成忧郁症了，啊，弟 弟兄姊妹，就从许多的忧虑里面，忧虑忧虑忧虑，到最后呢变成个忧郁症，变成不能过正常生活了啊。也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可怕的情形呢。你知道我今年年初时候我到台湾去啊，哎呀，我到了这个南部一个教会，那个小小的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告诉他，我们这里有五个忧郁病患呢、啊。哎呀，我这么多啊，啊，小小的聚会里面就五个人都就是患这个躁郁症了 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时代给人的压力，给人的所带来的这个生活上面的这种痛苦越过越深。感谢主，如果今天你能顺服主，你就不会有忧虑。就怕我们在环境中很多时候服不下来啊，所以顺服是一条蒙福的路啊。那么我们还有很多重担，对不对？对一个真正能顺服神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就变得很轻省。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不知道神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很愚昧，你知道吗？把担子都背在自己身上。弟兄姊妹，你如果学会顺服神的话呢，你就没有重担。他诗歌里面也讲到说了，当你能顺服神的时候，你就没什么为难的事情。这真的是啊，我们就常常觉得这个很为难，那个很为难。实在来讲，就是我们顺服不下来，所以你一服下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为难。那么对一个顺服的人来讲，就在最痛苦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他也能怎么样变成喜乐。你看像保罗一样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呢、我去年八月到了这个罗马，我就知道这个保罗被关那个监牢是很可怕的监牢啊，那是神这个石洞，这个石洞上面大概就有这么一个孔，那个人呢从这个里面坠下来，到里面是又湿又黑的一个地方，保罗就被关在这样的一个地牢里面。但是保罗在地牢里面写什么？腓立比书啊，因为什么呢？保罗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愿意服在神的旨意底下，所以对一个服能够顺服神的人来讲是没有痛苦的。你看看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对一个真正的顺服主的人呢、弟兄姊妹们，他就是有损失了，他也不觉得是什么牺牲啊。你要能服得下来啊。有一个侍奉主的人啊，他的名字叫做 Matthew Henry。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是很会写这个圣经注解的，很出名的一个圣经注解。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呢、他的生活中间呢，他就讲到说，他说我每天都要感恩，他凡事谢恩嘛，对不对？每什么碰见什么事情都要谢恩啊。结果有一次呢，他出门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钱包啊，给人家偷走了。偷走的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想着凡事谢恩呢、那么这个钱包被偷走的怎么谢恩呢？对不对啊？像我们呢，如果钱包被偷走的话，我们谢恩谢不出来了，对不对？哎，感谢主、这个弟兄是一个能服在主跟前的人啊，所以你看他就写下几个点，很有意思啊。他说虽然钱包被偷走了，感谢主啊，我不是被偷，被抢了、被人家抢走的，而不是偷走的。他说感谢主，只被抢一次，没有多次啊，所以要感谢主第二个点，感谢主，钱失去了，人却平安啊，人没有受到伤害啊。第三个点，感谢主，被抢的钱不多，被抢走多少钱呢？第四个点，感谢主，是人抢我，不是我抢人。他说第五个点，感谢神，一切都是神许可的，叫人得益处。啊，你看我们的弟兄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阿 Q 精神了，不是啊，这是一个你要服得下来，你是赶得恩，他赶得出来，对不对啊？所以呢，遭遇损失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不觉得什么牺牲啊，基督徒多么的能够从环境中得释放啊！你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的情形。但是如果你能顺服神，弟兄姊妹们， 这些看起来好像是不利的情况，我们也能够坦然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过，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诗歌里面还讲到了，你如果能够信而顺服的话呢，你跟随主你也不会觉得羞耻啊，反而觉得充满荣耀啊！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们受到逼迫，被用那些不人道的那种手段对待，他一点都没觉得羞耻，他觉得是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所以你看见幸福的生活在我们的经历里面能够带领我们得胜，带领我们超越这一切的光景。不仅这样，弟兄姊妹还有进一步的顺服，可以怎么样，可以在我们身上成就一些的事情。成就什么呢啊？顺服可以使我们的奉献生活达到完全。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奉献给主，弟兄姊妹你根本你服不下来，所以你的奉献不完全啊。我们知道奉献生活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奉献的生活，不，这个顺服的生活呢，能使我们与神同行，我们能走主所要走的路啊。今天呢，因为我不顺服主，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主要这样走，我们也不跟着这样走啊。那么弟兄姊妹们，顺服主的话呢，可以使我们怎么样呢，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没有怨言，很多时候我们发怨言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没有顺服。顺服呢，也可以叫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到实现。还有顺服一个很宝贵的啊一个经历，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灵是充满顺服的人，所以神赐圣灵给他儿子耶稣基督是没有限量的，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完全顺服神。所以今天你要被圣灵充满很容易的，你只要学习顺服，神的灵就充满你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弟兄姊妹们在顺服的这个生活里面呢，他不仅叫我们能够超越，能够叫我们得释放，能够叫我们得胜，弟兄姊妹还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主要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不下来，因为怎么样，我们对主啊，我们并没有完全意志上面的这个破碎和降服。所以假使你今天能服主的话呢，你就能服任何的人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在上掌权的，我们要服他嘛，对不对啊？那不是服他，你是因为服了主了，所以你能够服他，对吧？在教会里面，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啊，有的时候这个不容易学，但是你如果能顺服主，你就容易。啊，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呢，这个顺服的功课啊，是一个重要的功课，那么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属灵生活里面一个非常基本，但是呢，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属灵的经历。所以要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有更丰富的这个得着和享受，必须要有顺服的生活啊。所以我们不仅需要与神之间有交通，我们需要听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学习顺服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所以这些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所应当有的追求，这些才是宝贵的，这些才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愿主用这些话啊激励我们，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呢在生活中间呢都能够很认真的很实际的在这些点上呢能有美好的操练。这样我想弟兄姊妹们，主要我们在地上为他做见证，这个见证就可能实现。如果没有这些根基的操练和学习的话呢，我们突然知道很多宝贵的真理啊，这些真理在我们身上可能也不能成为实际。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请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在这个悖逆的世代的世界的里面，主啊，你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成就了一个顺服的榜样。主，我们看见你在地上为我们受了多少的痛苦，为着神的旨意，主啊，你忍受了多少的苦难。哦，感谢你，虽然是神的儿子，还需要因苦难学顺从。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也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天性上面来讲是不能顺服的，我们也是服不下来的人。主啊，我们愿你常常把我们带到光中，主啊，因着你自己的显现使我们能顺服。亲爱的主啊，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把我们的意志降服在你的意志底下。主啊，让我们多多的经历十字架的工作，哦，好叫我们不仅能够让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到成就，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能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眷顾和怜悯。主，晚上我们在你的宝座跟前同心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